好，这里是由荒野气象台和张子好时光共同为大家呈现的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播客平台荒野好时光。那么在我们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位嘉宾和大家聊一聊创意生活、城市旅行等话题。大家可以在苹果 iPods 播客客户端搜索到我们的节目进行下载收听，或者是到喜马拉雅 APP 平台上进行收听。那么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 Charles， 他是著名的时装买手店栋梁的创始人。首先我们还是请 Charles 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rles， 很高兴你成为这一期的嘉宾。
嗯，我们今天其实这期节目是在北京录制的。其实今天录制的这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是现在栋梁在北京的店的所在地。
对
啊，其实说到这个买手店栋梁，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包括我本身，其实当年可能很久之前就是看就是相关杂志的报道啊，就是当时报道就是中国首家的，应该说就是以这个华人设计师吧，独立设计师为主的买手店，其实栋梁是第一家。而且 Charles 好像你也是刚刚从上海时装周回到北京。所以当时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集合店，这个买手店？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我本人并不是学时装出身的。我当时在北京算是第一份工作结束吧，然后我当时准备去英国念书，其实是想去学 fine art，
OK，
然后或者是舞台剧的东西，因为我对舞台表演
是吧
非常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在准备就是上课以及申请国外的学校，后来就认识了我的合伙人南朗。然后当时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也在创意公司、广告公司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就是他是一个还蛮资深的一个创意总监。所以他当时想换一个环境，就是想自己做一个创意工作室。所以当时他找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也是他的广告公司的朋友，然后一起来做一个空间。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清晰的想法要做什么，只是想说在胡同里面去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室出来，然后里面去售卖一些设计师的产品，这个就是可能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吧。
所以当时在这个胡同里面是栋梁的状态是其实它是一个工作室，同时呢也是一个集合了这些华人设计师的这样一个时装店。
我们如果有一些老朋友可能还会记得，我们在胡同的第一个店是在五道营胡同的一个很小的店面，大概只有20几平米吧，30平米不到。然后它是两层的，二楼是工作室，就是南朗的工作室，然后一楼呢那个空间就是用来卖一些设计师的产品。
当时你们筛选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会你们有一些什么偏好吗？
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当时没有很成熟的标准。因为是刚刚起步嘛，而且那个时候08年09年，我们店是09年开的。09年的时候其实可以筛选的资源并不是很多，
是
那个时候提及中国设计师其实是非常少的人知道，然后这些人是谁，所以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 resourcing， 去搜集这些设计师的资源，然后再去一个一个的联系他们。我们当时的标准其实可能主要还是以自己的一个喜好为主吧。就是觉得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这个品牌，自己觉得这个设计师的想法会比较新鲜跟有趣一些，我们就会尝试去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店面也很小，所以能容纳的那个产品不是很多。所以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更多的一些华人设计师崭露头角，然后选择的范围也很多了，然后后来栋梁也去到了上海。
对，
然后就是其实栋梁已经算是在中国就是时尚这个发展历程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这样一个存在了，我觉得哈。因为有了栋梁的存在，然后才有更多的消费者或者我们的媒体朋友得以知晓这样一些华人设计师，然后包括他们的作品。那么走过了 大概有十年吧，
嗯，
接近十年这样一个过程，
嗯，
你觉得栋梁在这个你的生活经历当中，它的意义是什么？
嗯，它好像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嗯，
就是我可能每天我的生活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的，
围绕着它，
然后其实对，然后所因此产生的朋友圈子和社交圈子，社交的活动啊，
嗯，
甚至是出差旅行，
嗯，
然后结交更多的行业的人，其实多数都跟这个栋梁有关系，
嗯，
所以我说，我觉得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中，
嗯
嗯，
而且你刚刚是从今年的上海时装周回到北京，
嗯，
今年就是上海时装周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吧，那其实今年你再去的时候，你觉得跟以前你去它相比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有没有？
嗯，上海时装周每年都在成熟跟进步，
嗯，
就是它是以很快的速度在追赶国际这个时装周的一个水准和标准吧。
嗯，
但是因为中国很特别，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是，
其实它的市场的容量很大，目前还远远没有饱和，
嗯，
所以每年都会冒出来很多新的买手店，
嗯，
或者是新的设计师品牌，现在规模已经大到我已经看不完了。以前刚开始时装周刚开始去做一些比较 contemporary designer 的时候，其实范围还没有那么广，
嗯嗯，
而且多数的设计师都是跟我们合作的，或者说我们推荐给上海时装周的平台去发布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还蛮轻松的，到现在都已经觉得太多了，品牌已经多到看不过来。
是不是现在栋梁有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十年前栋梁刚创办的时候是你们去找设计师，
嗯，
然后你们去 approach 这样一些崭露头角的这样一些设计师，然后跟他们去谈。可能现在更多的模式是，可能有些设计师会来找你们。
对，嗯，是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一些设计师，其实包括还有国外的一些品牌，
哦，
都会来申请跟我们合作，
嗯嗯，
对，现在就是但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我们的容量也不是很大，
嗯，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尽力的去合作更多的好的牌子，有时候看到喜欢的还是会想说尽量去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嗯
嗯，
那其实除了在国内参加这个上海时装周，
嗯，
其实 Charles 我知道你也因为工作的关系会去到包括各个时装周，比如说每年会去巴黎时装周，
嗯，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盛大的这样一个时装周去做一些工作，因为在很多的这个想进入时尚行业的这个年轻人看来，嗯，每一年去时装周是一个非常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让他们特别好奇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当然就是因为从事这个工作，每次去好像就是一种工作的状态去巴黎啊，
嗯，
那你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买手店的一个创办者来说，每一次去巴黎其实你觉得应该不是特别享受吧，我个人觉得就是连轴转的这种状态是吧，
对对对，这是很辛苦的一个状态，
嗯嗯，所以其实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特别好玩或者说去接触特别 fancy 特别美的一些东西，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付出，然后对于这个买手店的创办者来说，你的眼光你的视野跟你的这个，
嗯，
很多这种你的胸怀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需要去鉴别很多东西，
嗯，对，其实时装周对我们来说对买手来说就是一个选品牌跟选货品的一个工作，
嗯 嗯,
嗯，所以其实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因为它都是在压缩在一周之
内，
对，有时候可能五天来五到七天，
嗯嗯嗯，
压缩起来的，可能这几天之内你要去看几十个牌子，
嗯，
花心思花时间认真去挑选牌子品牌里面的这个产品，
嗯，
适合自己店铺的货品，因为这个是需要很大工作量的，我们基本上时装周的时候忙到都是几乎没有时间吃饭的，白天，
哦，
可能就是路边买个三明治啊，
嗯嗯嗯，
或者是什么 cake， 或者在 showroom， 他们会提供一些小吃点心这些东西，
嗯，
只有晚上就是 showroom 结束之后，可能八九点十点左右才会有时间说吃饭，
嗯，
但那时候人已经就是累到精疲力尽，嗯，对，
其实真的是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吃饭跟休息， 就整个人是非常非常就是让你 exhausted 的这种状态哈，我觉得。
对。
那其实如果可不可以具体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如果是去这个巴黎时装周之前，栋梁会做一些什么准备？你们是会提前就跟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设计师就先联系是吧？然后到现场去看。
对。
嗯。
我们因为现在就是多增加一些国外的牌子。所以现在栋梁不光有中国设计师，还有很多国外的品牌。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我的目标是希望栋梁能够提升成一种国际的高品质的一个店铺，而不是是专门去售卖中国设计这个概念的一个店铺，就我还希望我能给我们的客户，我们的朋友提供更好的质量的更好的设计的这么一个空间吧。
而且我觉得相对于一些大品牌或者大的一些时装的这个就是买手店或者说时装的这个商场来说，其实栋梁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另外选择的可能性。因为很多一些包括一些欧洲的一些小众的一些设计师或者很有想法的一些年轻设计师，他们的作品就通过你们的这个平台能够被更多的中国消费者所接触所消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现在我觉得好像在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大家的资讯变得特别的扁平化，就是你很容易去接触或者了解一些就是你所在的文化之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栋梁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综合性的一个面貌，不像就是刚刚初起的那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华人设计师的一些东西。而且现在我觉得通过你们店里面展示的，就即便是华人设计师的作品，我也觉得包括剪裁廓形还有整个用料面料很多想法其实也是特别国际化的。
对。
是你很难去分辨就是这件衣服它是出自一个中国的设计师还是一个欧洲或者美国的设计师。
对。
嗯，
我觉得买手店是不同于商场是一个大型的体量的东西，
是。
然后品牌呢多数的知名度都比较高。其实它就是提供位置，然后给这些品牌，然后客户根据他喜欢的品牌来做挑选。但是买手店其实规模比较小，然后相对筛选的货品会更精准一些。其实多数还是以这个店铺的买手或者是创始人他自己的品味为一个标准，然后来筛选相对应的产品提供给客户。其实它等于是一个过滤器的一个形式。就是它没有那么大推，它只能精选。就是我觉得就是 select shop， 就是买手店的概念。所以客户其实是愿意去相信买手的眼光跟审美的，你所执行的标准他们也是愿意相信的。所以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就算我们会去挑选一些非常小众的不知名的品牌，但是因为栋梁本身它已经是一个品牌，它所代表的一种品质和审美已经对我们的客户形成了一定的印象，所以我们的客人还是蛮相信我们的选择的。所以像有一些欧洲的小众的品牌，可能在中国的一些，因为现在中国的百货或者 shopping mall 也开始去做买手，
是
像 SKP 啊联卡佛这种大型的甚至是一些商场。但是我会发现就是在我们店铺中推出之后的这种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可能你们会怎么说更集中，然后我是觉得更有一种审美的统一性。
对，针对性会更强一点。
更强。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完全就是对这个时尚体系不太了解的朋友走进你们的店铺，可能他的感觉会觉得你们筛选的东西的这种调性是蛮一致的，就是不管是来自欧美的品牌还是来自中国设计师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就是跟 Charles 你自己的这种审美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对。你刚去我们店看了一圈对，其实我自己可能喜欢的东西对，我肯定挑我自己喜欢的。如果我
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喜爱的一些设计师是或者作品吧，是怎样一种模式的？因为其实这个也很难讲，这个是一种感觉嘛。
对，
可能有些人是喜欢一些美学上讲可能是繁复艳丽，或者是有些人喜欢极简啊这种。你可能更在意哪些方面？
我可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两家店，
嗯嗯，
一个是新城国际的这个店，
嗯嗯，
就是以比较成熟的女装，
嗯嗯，我看到有乌玛王的作品，
对，
嗯，
有乌玛王的，然后 Miss Min 的，还有 Le Maire 的，
嗯嗯，
这些，所以这个店主要是以我自己喜欢的女装风格为主的，
嗯嗯
嗯，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怎么说，比较有文化调性的品牌，
嗯，
然后设计师会有很多文化现象的思考，比如说他们把东方西方的一些元素或者是设计会结合到一起去，
嗯嗯嗯，
然后去传达一种比较英文叫 timeless，
嗯，
这样的一种审美，
嗯嗯嗯，
就是它这个东西无论是放在东方和西方或者是放在这个时间段或者是再过几十年，你就看它还是你还是会被他作品里面那种情怀的东西所
感
染，
嗯，
感
动，对对 对, 对，因为上次我跟乌玛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他特别喜欢就是经过时光打磨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或者这样一个过程吧。
对，
包括穿着者本身，其实他去穿戴这些服饰的时候，可能也是你会去把这种 timeless 的东西演绎出来，包括这个东西跟着你可能十年二十年，
嗯，
它慢慢慢慢的有些时光的印记或者跟你自己的经历就完全就融合在一块了，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栋梁给我一个非常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种审美的这种体验吧，包括你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些女装的一些品牌，他们或多或少可能都是这种，它不是让你一眼觉得特别的那种夸张或者说特别的艳丽的这样一些东西，
嗯，
它可能更多的是你会去挖掘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
嗯，
一些经历，
嗯，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不知不觉是跟你自己的这种调性跟你自己的这种审美追求是特别契合的。
嗯，
你们还现在还有一家买手店是在胡同里边是吧？
对，在国子监，
国子监，
嗯，
那一家是怎么样一种风格？
那家主要是针对年轻的客户吧，
嗯嗯
嗯，主要是风格都是相对比较更当代更先锋一些的设计师，主要都是年轻的品牌为主，
嗯，
针对的客户群也比较年轻，也不能完全用街头去定义它，
嗯嗯嗯，
但是它就是会表达年轻人的一些态度，因为现在90后或者是00后，可能每个年代年轻人都会有很强烈的表达欲，
对，他们这一代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对
或者对对对，
就他们的，
嗯，
所以这些设计师当然本身都是很年轻的，90，
嗯，
基本上都是90后 even 95年，
嗯，
所以他们的作品的特征性会非常的鲜明，视觉也会更夸张一些，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嗯，
对，他真相对于新城国际这个店的更成熟更内敛更有文化底蕴，它是另外一种存在，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北京两家店的不同的定位，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栋梁，因为栋梁其实前后的发展也跟北京上海有很大的关系，这两座城市包括 Charles 自己也是经常往返在，
嗯，
这两座城市之间，其实说到这两座城市我也觉得是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好像我觉得北京其实更具文化底蕴，所以就是很多做文化的人都在北京，然后有这样一个圈子，
嗯，
有这样一个圈子，但是在上海可能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都市，它更加的时尚，
嗯，
所以当时栋梁也在这个上海有一个非常被人关注的这样一个历程吧，
嗯，
那其实你经常往返在这个两座城市之间啊，就是也居住过很长时间，
嗯，
你觉得这两个城市对于你来说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你自己的工作经历或者说时尚创意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嗯，
或者你在这两座城市的生活跟工作经历是不是都让你觉得你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吧，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嗯，可能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就来北京了，
嗯嗯，
所以在北京时间比较久，
嗯，
那我对北京这个城市的感情会更深厚一些。
是，
另外就是我可能中国的南方跟北方比起来，我可能更喜欢中国北方的城市，
嗯嗯，
因为它其实更像中国。
嗯，
因为像南方的城市，尤其是沿海的城市，都比较的发达。
嗯，
或者说 现代化进程，或者说都更洋气一些，更国际化一些。
嗯嗯、
但北方的城市的文化，其实几千年下来，它形成了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底蕴。
嗯、
尤其是北京这座城市，
是
就已经完全代表了中国的过去跟现在。
嗯，
所以就是从一些外国朋友的眼光中看来，他们也会觉得北京
更中国。
嗯，那上海就是一个更open 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毕竟已经
开放西化很久了。
对，
它从一个口岸的这样一种形式，
对，所以它就是更洋化，对，更多的就是西方的东西进来，然后人的观念也可能更加的开放，一些，
嗯，
但我在上海工作两三年的时间。我在上海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更多的是在工作。上海可能是一个工作效率更高的城市。然后大家的状态也都是很 busy 的状态。而且如果是出去聊天啊，或者是谈事情啊，什么，很多时候都是跟生意相关的
啊，跟工作有关。
但是在北京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一起，可能就会聊一些有的没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可能
更加随意，或者说更生活化一些吧。
对对，
我觉得，因为我这两天我在北京，我也是跟在北京的朋友聊天，就我们突然聊到北京吧。因为我这两天就突然觉得是就这样一种情况啊，因为我觉得在北京就是还挺自在的，
对，
就说你总觉得就说不是有那么多的这种 judgmental 的这种东西在你周围，或者你就觉得你其实完全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世界，然后这种东西其实也不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让我觉得特别的好的一点，就是以前我觉得北京可能就是太大，因为我是南方人，可能我就觉得北京过于大了一点，对于我来说。然后我每次在北京，我觉得我会有一点害怕，就是比如说我每天我会做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就是我今天去什么地方见什么人，然后我得先计划好。然后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可能就会迟到，或者说找不着北的这种状态。所以是那个时，就是北京老是给我这样的印象。但是现在再来北京，我就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在这儿有很多好朋友，然后大家又是志趣啊这种审美都非常一致的朋友在一起的话，你觉得其实就挺好的，因为大家有的特别多可以聊的，
对，
然后就是有一个特别一个舒服让你特别放松的这样一种生活的这种质感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就是说俗一点就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城市，很多人来北京他都带着一种对未来的一种什么样的期许。
对对对，
然后这个城市可能很多都是做文化啊、艺术啊、创意啊这些人群更集中的地方，所以在北京的这个社交范围，如果你是喜欢这些东西的，你就很容易去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然后大家聊的东西可能很多更关注的东西可能更多于就是在一些思想上的一些交流会更多一些，但在上海我会觉得可能整个城市的环境更现实一些，然后更 commercial 一些，商业化一些。
我也是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可能如果很多时候在上海如果谈一些事情吧，我们说可能大家会考虑到这个回报，或者说会考虑到它的这样一个直接的一个效果跟一个结果，那在北京可能会，我觉得是更加理想化一些，
对，
就说可能我们会谈一些谈一些抱负，我们会谈一些想法，我们会可能是寻求一些自己内心比较真实的一些东西，
对，
这些东西有可能不是具备现实的转化力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让我们可以在北京然后去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北京给我感觉是这样的。而且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人非常重要，就是北京因为是首都，然后就是汇聚了各种各样有想法有创造性的人，所以让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意思。
是的。
那其实 Charles 除了就是去因为工作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自己有 有没有什么旅行的一些时间？
我非常爱旅行
啊，
嗯，我其实每年都会给自己安排可能两次的旅行吧。
嗯、今年有去哪里吗？
今年有去日本，然后意大利。
嗯，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喜欢意大利。
我超爱意大利。
你觉得意大利是，就你为什么喜欢意大利吧？我们简单来说，
意大利给你一种就是
特别，就是让你觉得，嗯，
我觉得美好的东西都在意大利，嗯、
就是各种审美，然后就是人也特别的，人也特别舒服，是吧？
对，人也很好看，
很好看，然后也挺热情。
意大利整个，它可能比如说跟巴黎，我一般都会在巴黎工作之后或者之前安排去意大利旅行，尤其是工作之后，
嗯，
它会给你一种更 chill 的感觉，
嗯，
就是人们的生活可能更放松一些，
嗯，
然后不像巴黎、伦敦、
嗯、
纽约这种城市给你很大的
这种
压力感，
嗯。
我觉得意大利每个地方都让你觉得啊很放松，
嗯，
然后它又这么美，它的建筑，
嗯，
它的文化，它的设计，
嗯。
嗯，它的时尚，就所有这些东西都会给我觉得会给我自己很多灵感。
嗯
嗯，
你去了意大利哪些地方？目前为止，有没有最喜欢的地方？
最喜欢是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
对，
嗯，
结果一直想就是去佛罗伦萨买个房子，住在那边。
哇，那个是很，就是真的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对呀，
啊。啊，因为我觉得本身佛罗伦萨就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这样一个
发源地
古城了。
嗯，
然后就是可以给你不断的灵感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
嗯，
是。而且因为它这个城市比较小，
嗯，
其实你去任何地方都是可以走步，就是步行可以去的。
嗯
嗯，
我上次跟乌马王聊天，他也是非常喜欢意大利，因为当然意大利是做这种手工艺的方面是特别，
嗯，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他们的一些工厂，然后一些特别有匠人精神的这样一些当地人，就是可以帮你完成一些你想做的一些东西。
嗯，
除此之外呢，就是让他觉得就是真的人也特别的淳朴，就是因为他当时跟我讲，
嗯，
因为他的工厂是在意大利北部嘛，
嗯，
然后
Verona，
对对对 Verona 那个地方，
嗯，
然后那个小镇里面的人也对他特别好，
嗯，
特别友好，所以就是让他觉得特别温暖，
是，
就是没有那种大城市的那种势力啊，或者你为了去讨好某个人去那样去生活，就是在意大利没有这种，就是他没有感觉到这种，
对，
所以他特别放松，
嗯，
所以他每次工作结束之后他总是要回到那个地方，
对
他以前那儿还有一只猫，然后那只猫后来被好像猎狗撕咬了之后，然后当地人还送了他一只一模一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猫跟你以前那个猫一模一样，然后他觉得特别温暖，所以我当时也，
哎，
对，然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动，所以我今年也是去那个意大利北部嘛，
嗯，
但是没有去到 Verona，我去了那个 Bergamo。
OK，
Bergamo 我也觉得是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有可能我是觉得，可能也就是一座古城而已。
嗯，
但是我去了之后 ，Bergamo 我觉得它真的太美了，就是山上一座古城，山下一座古城，
嗯，
然后整个感觉就是特别放松，而且很多那种，就是基本上你没有看到有跟团的这种游客的存在，
嗯，
当然我不是说跟团的游客不好，我就是说相对来说是特别安静的一个，对，安静一些，
嗯，
而且就是像你说的，意大利就是啊，真的是特别美，教堂特别的宏伟，
嗯，
然后你觉得就是以前那种中世纪的那种文化也特别的这种丰富，然后你就是俯首皆是的这种感觉啊，
保存的特别好，
对对对，
没有，
所以就
没有什么破坏，
没有破坏。然后我记得当天在那个 Bergamo，
嗯，
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教堂，然后就真的是被震撼了，就是那个天顶还有整个的教堂里面的装饰，就是到了一种让你觉得，
嗯，
就真的是就是美炸了那种感觉，
没错，
然后对，然后你觉得你就屏住呼吸在看，你知道吧？
嗯，
所以我也觉得挺好
的，回头推荐那个地方给我，
对，我后来查那个攻略嘛，我后来就翻那个 Google， 然后就发现 Bergamo 这个地方真的还是一个很多就是世界上有钱的人去度假的一个地方，
okay，
但是它特别低调，
嗯，
所以就说不是很多人知道。其实我当时想飞到这个 Verona 去，
嗯，
但是因为当时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嗯，
所以就去了那个 Bergamo， 从米兰过去也特别方便，
嗯，
就大家坐火车就到了，
嗯，
然后我发现意大利北部也是风格非常迥异，就是跟我以前去的南部不太一样，就特别，
嗯，
特别文化，然后觉得就是那边人还挺 posh 的，就是那种，
嗯，
然后我因为我以前去意大利就是去什么 特别 popular 那些地方，包括什么威尼斯、罗马这种，当然我也很喜欢罗马，但是另外一种风情，所以就挺神奇的。
罗马我也很喜欢，
对，我觉得罗马是那种特别宏大，然后、
哦、对
对，然后你
宏伟，
然后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然后你觉得就是你生活在这些古迹当中，
对，
然后你是直接就是跟这些古迹对话，
对，就梵蒂冈，就你走几步就到梵蒂冈，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也觉得因为可能是因为天气吧，也是比较太阳日照比较多，所以经常在罗马就会看到那种就阳光就是照到这些古迹上面那种
影子，
然后影子，然后你就觉得充满神迹吧，我觉得是。
对，
嗯，
我反正到罗马的时候，我是被它那种恢宏就是震撼的。
对对 对, 对，
就它跟巴黎还不一样。很不一样。
我觉得巴黎的美就是稍微往里收一些的那种。包括一些它的规划呀什么的，当然因为是它二战也没有受过轰炸嘛，所以它其实更加的可能也是民族性格不太一样，可能意大利人更加的外放一些，我觉得巴黎人是蛮往内收的一种。
我觉得意大利的，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这个法国人是很浪漫的，其实我觉得意大利人比法国人要浪漫
啊。其实我觉得
意大利的建筑包括它的格局各方面的其实更有诗意一些，我觉得，可能巴黎这个城市，毕竟它是一个曾经是欧洲最繁华的，这么
大城市，
地位其实最高的一个城市欧洲的经济中心，所以它可能就是在金融方面会更繁华一些。
对，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就是像你说的经济特别发达的这样一个欧洲的一个中心城市，所以备受关注。但是我后来是觉得呢，很多巴黎被附加的一些元素其实是被过度消费的，就是比如说文学呀、电影这样给它加了一些这样一些光环，比如说很浪漫，然后怎么怎么样，因为大家看电影嘛，或者说读小说文学啊这种，可能就觉得那个是浪漫之都。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去的意大利，你会觉得意大利的是那种特别多情的那种浪漫，对，让你不自觉的你会有这种就是情绪特别高昂的这种感觉。反正在巴黎就没有这种感觉，巴黎也是浪漫，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对于我来说。
对，
那其实除了意大利，你也说今年有去日本，
对，日本是就是另外我最就是第可能是意大利之外第二个
喜欢
的国家，所以每年都会可能去个两次吧，不同的季节
去东京，
因为比较方便，就飞过去很快，
是从北京飞过去应该很快的，
3个小时
啊，会去东京多一些吗？
东京最多，每次可能东京，然后京都，
东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地方？
东京可能最喜欢就是表参道那边了，就在那边会逛街，然后还有六本木那边，都会去逛一逛。
我特别喜欢京都，因为我觉得京都就是属于那种不用去那些特别著名的寺庙，
对，
然后你随便走，然后就可以走到一个好像不知名的寺庙，但突然就觉得天哪，特别美，然后园林美，然后又特别纯净，
对，
然后自己还挺可以 enjoy 自己的这种安静。
对，可能我们喜欢东西比较类似，所以会喜欢这种相对比较安静一些的地方。
对，因为有就是以前我看过南朗他做的设计嘛，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喜欢京都这种调调一些，就是他的东西也是属于比较沉静一些，或者说比较就是往下
安静
的东西，
对，安静的，然后简约
一些的，
但他肯定是很喜欢，他很喜欢京都，他也很喜欢意大利，像佛罗伦萨，他去，我没想过，因为他的东西，他美学可能更偏向于东方一些，中国或者日本，
对对对，他有一些特别东方的一些味道在里面，我看得出来。
但他到佛罗伦萨，他特别开心，他旅行不多的，他不是特别喜欢出门的人，但是他到意大利，他到佛罗伦萨，他特别开心，他到那个火车站，他觉得这个车站好美，对，他说的这个是他去过最美的
火车站。
佛罗伦萨的火车站确实很漂亮，就是那个屋顶啊，真的很漂亮，所以 我们可能这些人喜欢的东西都会比较类似一些。
嗯嗯嗯。那其实我觉得 Charles 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喜欢阅读的人。
嗯。
因为好像就是栋梁店里面也会选一些一些艺术的书籍啊，或者这样一些东西吧。我本身也是喜欢包括一些独立出版物这样一些东西。
嗯。
你觉得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还读书吗？还买书吗？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出版物？
我自己我很爱买书的。
嗯。
我家里头工作室都会有一些书。我现在已经买的少，因为买的太多了。之前每次出国都会去从国外的书店，因为巴黎好处就是巴黎有很多书店，
是
欧洲人对阅读的那种保持习惯保持特别好。
嗯嗯嗯，对对对。
我觉得比如说你在他们看他们在地铁上或者是公园里或者是咖啡，很多人都是在看书的。
对，
不然我们可能都在
看
手机啊，
手
机上看各种东西，然后聊天什么的。
他们这种阅读的文化特别强大，我觉得。
对，
而且就是每个人就是可以不看手机，但是一定要看书。
是啊，
嗯，
我觉得他们而且很难得，比如说他们的年轻人，都是比如说在海滩上晒太阳，都是在看书的。
对对对，
但听着音乐看书。
嗯，
但中国我们可能大家大部分都被电子的产品影响的太深了，对，都在玩手机。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种手机的时候，我其实就那个年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买杂志，然后就是从外面扛回家特别多杂志，就是经常容易超重的这种。现在好像当然也是因为阅读习惯有一些被改变，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太容易得到了，就是你可以下载啊，或者说可以分享什么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每次我去欧洲或者说去其他地方就遇到这种艺术画册呀，或者说时装画册，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怦然心动，我觉得还是想把它们扛回来。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会。所以我家里还蛮多，就是各种。
对，我看到那个
书籍，
对，那个马吉拉那本很大的
很重
很重的书，你都把它扛回来了。
对，
因为我今年今年就夏天的时候又去巴黎住一个月的时候，我中间不是去那个装饰艺术馆看他在爱马仕那个时代那个展览嘛，
对，
外面摆的那个书我也特别想买回来，但是我一想，哎呦，这个书可能要占我的行李多少多少，然后但是又觉得没买，又觉得特别后悔，
很沉。
对，特别沉。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一年就是因为我以前老喜欢，就是如果去看了一个展，这个展我特别喜欢，那我就一定要去买一本这个大的画册扛回来。对，我记得当年2014年的时候在巴黎，我当时去巴黎就是为了去看那个 Dries Van Noten 的那个回顾展，然后就买他那个画册，
对，
然后扛回来，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在家里面没事放个音乐，然后翻一翻，就这种。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这种情感还是挺美好的。
我们是喜欢阅读的人，但是也比较喜欢写字，我更喜欢看文字多过于文
我也是
图片，
我也是。当时我在那个 Demos 他家里面，就是我们第一期的这个访谈嘉宾 Demos， 就是著名的这个甜品的这个品牌 Chicklicious 在中国的这个把 Chicklicious 带到中国的这样一个创始人 Demos， 我在他家里面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看他有非常多的有字的书，包括他喜欢董桥的作品啊，包括一些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些作家的一些作品。我觉得阅读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每个人其实涉猎的范围其实不太一样，但是你通过阅读，其实你发现你对于很多世界的认知啊，或者说对于很多你不太熟悉的领域，你都可以或多或少有一些知晓。
对，我后来跟一个做出版的人朋友聊，他说这个是比如说碎片式的阅读跟一本书，或者是像一本杂志也是，其实可能现在我们很多看都是新媒体上的东西，然后书籍可能大家平时阅读的更多是杂志，然后再是书，书籍，所以它你看这三个东西，它其实它本身对那个创作这个东西的人，他要求是不太
一样。
你要是想出本书，你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经得住推敲的，
对，
你不能乱写的，
是，
对，
而且那个是一个长期非常delicate 这样一个过程。
对，它是对人有教育的。
对对对，
因为书籍是教育人的，
是，
那你这东西不能乱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写书的人，他真的是用他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去在创作一个东西。 跟你去做一个可能是很简单的一篇，比如说微博上发一个小东西，微信上发一个小公众号，就是这些东西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你的创作的时候那个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昨天就是抽空去了老舍故居，在北京，因为以前没有去过，因为这次正好住的那个地方比较近，然后我就在现场，就是你在看到那些文字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其实内心为之一振，是因为如果你习惯了看这种，或者你每天是有刷微信平台或者看一些社交媒体的文字，那种碎片性的，或者说是非常可能也不是说粗浅，就是说那种文字的感觉是跟这种作家的这种文字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种作家的文字可能是更加可以就是让你有一种灵魂的一些东西在那个地方，就突然就是我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文字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它可以触及灵魂，或者说让你更深入的去思考一些东西，
它其实也会更有想象力一些。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就是很多时候超越了一些视觉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小说家特别反感就是电影导演会去改编他们的作品嘛，因为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改编的。比如说张爱玲的文字对上海的有些描写，或对人物内心的一些描写，其实你很难通过这种画面的感觉去传递，反而就是你通过文字的方式你可以直抵内心。所以我觉得阅读就是即便到现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我觉得反而它变成了一个奢侈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现在其实在中国这个大的媒体环境，或者说这种阅读啊，我觉得是到了就是一个重新洗牌的一个时期。我觉得未来还是会好的，只是现在这个阶段会比较动荡。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现在的阅读都要消费升级，其实阅读也是升级的。大家对于内容的那个需求可能跟之前会不太一样。
是，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需要更深度的，然后或者是更精准的一些内容，或者就是这部分人群还是很有需求。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到国外会带很多书籍进来，去看，或者说国外有很多独立出版物啊，这些中国现在只是你会发现这几年开始有年轻人在做这些东西，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时间，
对，但可能传统的一些媒体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可能之前的内容已经不满足现在于就是读者的需求了。现在读者其实是更在辨别力上，或者说他的阅读性上要有更高的标准。那之前比如说我觉得我小时候是买一些时尚杂志看的。我这几年我反而做了这个行业之后反而是不买。那我可能买的也就是设计师他们的书籍，或者是说国外的一些独立的出版物。会觉得让我觉得哦，他们提供的内容
对
审美上会更给我更多的灵感与启发。那可能国内的如果大部分的时尚杂志都是比较商业的，基本上都是在帮品牌
对就是
做硬广软
广，对
那就没有买的必要，更没有阅读的必要了。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你说的，如果是阅读设计师本身他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更加的会给人一种启发。
对
你可能获取到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可能比纯粹对纯粹看时装的一些照片，或者说就是那种软广可能更好。
是的。
那 Charles 今年还有没有什么，或者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旅行的计划或者工作的计划？
我可能最近还想去一次日本，然后之后可能会去冰岛再去一次。
去冰岛。
冰岛我之前也去过。我很喜欢，反正我去就喜欢去这种人少的地方。
是可以放空的地方，
然后风景很美。
就
是这些地方比如冰岛也会给你很多很多灵感。冰岛是一个让我觉得它好像不太属于这个地球，
是好像是天外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有一些太空的电影会在冰岛
取景，
它那个就是它的自然的风貌就好像
太不像，
或者是哪儿，
对，太不像地球上面的。
对，然后很神奇。
对，我当时去冰岛时，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被抛在了一个外星球的一个表面上的这种感觉，但是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就是因为这种感觉你不可能在其他地方
没有
获得，对，只能在冰岛有这样的，
就因为那儿没有人。
对，而且就是它那种可能因为是 火山的那种的地理的原因吧，
对，
就有那种颜色或者说层次才会造就这种非常就是独立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种、
嗯、
一种非常非常决然的这种感觉，我觉得
对，
嗯，所以他们那边
很有未来感，
对，就是他们那种音乐也是有这种很有未来感，或者说有些实验性的一些东西啊，
对，
对对对。
其实你到冰岛之后，你就知道、嗯、哦，只有冰岛才能出现比约克这样的音乐人，
对对对是是是，因为就是跟他这个地方的这个自然环境还有整个气候有太大的关系了，我觉得。
因为你在北欧待过嘛，
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北欧的那种状态，
嗯嗯，
其实人在精神上会碰撞出更极致的一些东西，
对，尤其在冬天。冬天比较漫长的时候，尤其是黑夜比较漫长的时候、
嗯、
对，就会有那种想法。
我自己有过一个观察或者总结、
啊、
我觉得北方诞生的思想家会比 南部，就是如果是你按照北半球或者是南半球、
嗯、
或者是说一个国家的北部跟南部来说、
嗯、
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可能就是寒冷的地方，或者说就是生活环境相对恶劣跟糟糕的地方、
嗯、
反而更容易诞生文学家、
嗯、
思想家、
嗯、
艺术家。然后嗯，在热带的地方，比如说你看、
嗯、
很多南方的城市或者说一些国家的南部，它其实更容易产生的就是一些运动家或者是革命家，
嗯，
或者就是这样。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气候对于这个、
嗯
人的这个性格还有就是他关注的一些方面可能会产生影响，
对，
嗯，
可能寒冷很多时间大家都要待在室内，
对对对，
所以就会想很多东西吧，
思考、嗯、思考，而且我觉得寒冷会让人思考，就是你不自觉的会想一些东西、
嗯、对，
嗯，而且我当时在北欧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可能我住在挪威，挪威就是相对来说跟其他一些北欧国家来说它更加的自然风光特别多，
嗯，
所以就没事儿，你可能就去走到森林里面去、
嗯、
走到湖边去散个步，
嗯，
所以不自觉的你可能就会想一些事情，
对
对，比如说形而上的一些东西啊、
嗯、
哲学上的东西，然后你会给就是你不断的在和自己对话，就这种感觉，
对，
嗯，
就可能安静的时候你更容易产生跟这个自然或者这个宇宙之间的关系、
嗯、对，
嗯，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播客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 Charles 今天来到我的荒野好时光跟大家聊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
嗯，谢谢小虎，
好，谢谢 Charles。 那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荒野好时光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荒野气象台和张浦好时光共同呈现的播客节目啊，这个节目呢叫做荒野好时光。那么如果想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苹果的客户端 iPodcast 这个客户端进行下载收听，或者呢是上喜马拉雅电台，就是下载 APP 可以收听了。好，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